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5月3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世界新闻自由日设立30周年，中国陷入信息黑暗时代，还有中国对联合国俄乌战争议案罕见的投下赞成票，习近平的立场改变了吗？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今年的5月3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30周年，今年的主题是塑造权力的未来，以表达自由推动各项人权。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大控制信息的力度，滥用司法系统攻击表达自由，威胁中外公民的人身安全。从关押方斌、陈秋实、张展，到拘捕程磊、李延赫等等，无国界记者组织说，中国是言论自由的最大敌人。此外，中国封杀脸书、推特和几乎所有西方主要媒体，用防火长城打造出一个信息黑暗时代。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谈谈中国的言论自由和媒体生存环境，还有中国数字威权给全球的信息自由带来什么样的威胁。我们今天请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闯律师，还有一位是国立台湾大学电机工程学系的教授林宗南博士。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那首先，陈闯闯博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表达自由和其他各项人权的落实状况是息息相关的。几天前，因为报道武汉疫情的公民记者方斌，在三年的刑满后呢，获释了。可是他的亲戚和家人受到警方的警告和压力，都不敢收留他。那从方斌的处境反映出中国新闻言论自由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陈闯闯。
是，我觉得方斌先生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说在武汉的中国的这个三年前武汉这个大瘟疫流行开始的时候，方斌先生其实是在这个武汉市的居民中第一个自己率先站出来，而且他是使用自己的社交媒体，他在这个 YouTube 在 Twitter 上这个组织介绍这个武汉的真实情况，然后他那个时候还接受外媒的采访。实际上他那个案子的处理，根据我们现在看到的信息，在三年前其实是个黑洞，我们到现在他出狱了才知道，就是说那个其实是中共的最高级别的这个政法机构，就中共中央政法委他的书记郭声琨政治局委员直接批示下来办了他的案子。当然这个一个非常好笑的是，在那个密件中，我们明确的看到了中国的最高法院，中国所谓的最高法院，他说的是对于政治案子要用非政治手段来办理，所以给他扣上了一个帽子，是叫寻衅滋事罪。虽然说他对他的这个镇压，明摆的是显示了是对言论自由，是对这样一个结社自由，因为他还是一个法轮功学员，对这些自由的这样一个侵犯，赤裸裸的侵犯。但是中共选择了一个镇压他的办法，是用一个寻衅滋事罪，是一个口袋罪，现在人都知道了。所以我想方斌先生，当然从他这个出狱之后，就是说不仅是他在被抓起来三年之内我们不知道他的这个任何消息，然后到他出狱以后，甚至武汉的这个警察要把他踢到北京，因为他曾经在北京工作过，他的儿子在北京，然后那个北京的公安又把他给踢回北京，踢回武汉，说你的家在武汉，我们这个地方收留不了你。这就表明，就说一个人，一个中国人，就是说当他从小监狱，就是说从那个真正的监狱出来，流放到大监狱的时候，其实他的这个不管是他的任何个人权利都没有得到，就没有任何区别了。他在小监狱和大监狱是一样子，那就是说整个的中国公民，就是整个公民的社会，他们在这个官方，在中共中央政法委，在其他各个机构这种合谋的镇压之下，中国人是没有这种表达自由，没有言论自由的。所以我主持人刚才讲的这个世界自由日的讲新闻自由日的介绍也好，就是说言论自由是一个第一权利，没有言论自由的话，其实所有的那些都谈不到实现。我们在这个纪念方面，不是纪念方面，在表彰方面上就说得非常清楚，如果武汉大瘟疫在一开始就有一个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下，完全不可能，就是不被掩盖的情况下，它不可能达到一个那么大的流行的那一个地步，这就很清楚地表明了言论自由确实是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对全世界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仅仅是说中国人没有言论自由是中国人受害，而是全世界受害。
嗯嗯嗯。 那我们看到中国政府以这个寻衅滋事、危害国家安全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等的罪名来逮捕和起诉记者还有异议人士，其中包括因为报道武汉疫情被判刑四年至今仍然在狱中的记者张展，还有北京四通桥横幅英雄彭立发，还有最近被控间谍罪的光明日报编辑董玉玉等等这些。那林教授您怎么看，就是现在方斌他虽然出狱了，可是连他的家人都不敢收留他，您怎么看中国这样一个媒体和言论表达的环境？
好，主持人好哈。那基本上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家庭亲属为核心的这样一个社会组织哦，所以的话成语上有所谓的光宗耀祖哦，就是在说明个人在事业上的成就对家庭亲族所带来的荣耀。公民记者方斌这一个事件哦，即使他在服刑满三年之后哦获释，他的家人亲戚受到中国政府的压力哦，不敢收留他，那其实这个话是非常违反人性的。为什么？因为中国政府主要是要透过反面的光宗耀祖啊，来达到杀鸡儆猴的目的的这样的一个寒蝉效应。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啊，那个恐吓其他的公民记者不要报道让 CCP 不开心的新闻，那这个话就是将传统儒家文化的这个非礼勿视哦，那你不要去看让 CCP 不高兴的新闻，非礼勿言，你不要报道让 CCP 不开心的新闻哦的这样子的一个做到专制集权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哦，所以的话，我们只要在这边的话，将传统的非礼把它改成让别让 CCP 不开心。那这个就是他要达到的一个目的。
那林教授，我继续请教您，现在除了这个中国在打压本国的新闻工作者和异议人士，还驱逐和关押外国记者，比如说澳大利亚记者陈磊、台湾的出版商李延赫、瑞典籍的这个书商桂明海等等。那为这个外国媒体工作者在报道中国的时候啊，也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您怎么看这些外籍的媒体工作者会被中国政府作为对抗民主社会的人质和筹码，您的看法？
好，那要回答这个问题哈，就是首先要了解中国政府基本的本质，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理解，就不难回答哈。那这个沈栋哦，这个他在《红色赌盘》这本书，他有提到哦，共产党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观念是根正苗红啊，你要在这一个中国官场上面有一席之地，你必须要是根正苗红的红二代。他的这个红色血脉从1949到现在一路传承到现代啊。那中国政府其实是非常封建的啊。那在根据沈栋他在这本书里面有说明哦，在北京的官场里面，官场对党主席就直接叫皇上哦。那所以的话，他们这个所谓的危害国家安全哦，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哦，我们只要将国家换成朝廷，那就很明白哦，你危害了朝廷安全，煽动颠覆朝廷政权。那什么叫做危害朝廷安全呢？完全是他说了算，你做了的行为，你说的话，只要让他感觉哦，对他的政权有威胁哦，就是危害了朝廷安全。那我们知道说，古代的时候，宋朝哦，南宋的时候，秦桧用所谓莫须有的罪名来迫害岳飞，那这个封建专制的做法到现在啊一样哈，他用这个司法系统 来迫害新闻工作者和异议人士，啊，所以的话，这个在这个华为孟晚舟哦公主在加拿大哦那个司法的这样的一个起诉过程里面哦，中国政府哦他就扣押了哦两名加拿大的公民哦作为这个哦他的这样的一个人质哦，是一样的道理。
嗯。好，感谢。那陈闯闯博士，在这个中国工作的中外工作新闻工作者啊，发现到处都是陷阱，步履艰难。那中国为什么至今没有制定新闻法和出版法？
是这样的，我觉得没有制定这个法律本身倒不是说明很大的问题。其实从中国的其他实践和世界其他国家我们去对比可以看到啊，美国的我们知道美国有言论自由，有这个什么新闻出版自由，但实际上美国并没有这样一个专门的法律，它除非只有在这个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有短短的14个字，非常简单啊，就是说国会不得立法限制言论自由，不得限制出版自由，再没有任何具体的法律说哎我们如何来落实这条，不需要了。那么在中国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了，中国的宪法中其实也写有了新闻自由、出版自由那几个字，但是完全是，而且最近就有网友做了一个例子，就是说他要把中国宪法中写的这些条款啊，在中国的网站上、百度的网站上一条一条贴出来，结果发现100多条中只有10来条左右能贴出来，这个有言论自由、有出版自由这一条就是贴不出来的，这才说明真正说明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他要限制就是这个林教授刚才讲的非常好，就是说在 CCP 的眼中其实就是习近平就是国家政绩国家，那么这个他在为了这个限制人民、剥夺人民言论自由的时候，他干嘛还要再自找麻烦说再制定一个言论不管是新闻法还是出版法也好，实际上在1980年代的时候，在中共那个时候开放改革一段时间内，确实他们曾经提出来过我们是不是要考虑制定一个法律，其实那个时候他制定法律的一个很大的目的啊，就是想怎么更好的糊弄西方人，怎么更好的吸引这些西方人来到中国来投资，但是那个时候到最终就是这个提议最终还是被中共的元老，其实在80年代中最重要的两个人之一邓小平和陈云中，另外一个就是陈云把这个主意给否决了，他说是那我们在这个民国时期我们在和国民党政府对抗的时候，我们当时是利用了当时民国时期的一个出版法，我们来想办法钻空子，那为什么现在我们自己掌权了，我们还要想办法这个给那个其他试图来挑战我们人来留个空子出来呢，所以他们就在那以后，其实中共就一直没有把这个法律出版。我觉得其实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这个并不重要，就是说他出不出这个新闻法还是出版法，他在现实实践中他都是有办法。我自己曾经在2018-2019年的时候做过关于中国网络政治犯的研究，我那时候是很吃惊的一个发现啊，其实不只是刚才主持人列出了几个罪名，其实中国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他们有20多个罪名来够，就是现实实践中啊来对那些在网上发表了不同意见让中共感到不让 CCP 感到不舒服让习近平感到不舒服的罪名，他们有20多个罪名可以扣，就是他们我远远就是哪怕制定了法律，我想在现实世界中也是任何就是保障不了中国公民的在这个习近平朝廷然后在中共朝廷之下的这个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那近年来中国政府还采取数字技术的手段来加强对信息和人民的管控，根据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网络安全研究小组公民实验室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搜索引擎有超过6.6万条内容审核规则，那数码技术并没有像人们乐观期待的那样给中国带来信息自由，反而成为中国政府控制信息自由的工具。那陈闯闯博士，中国公民在获得真实信息和表达自由方面现在又面临哪些新的挑战呢？
对，这个新的挑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知道前不久的时候微软发布了这个新的这个 AI 的工具嘛，就是 ChatGPT， 然后中文那边的中国人其实他们原本自己觉得是自己是起了个就是赶了个早，就是他们其实在更早的时候10多年前的时候也已经开始做这个事情，当然现实世界中他们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所以他们对比了一下这个中文的这个 ChatGPT， 就是 ChatGPT 的中文部分和它的英文部分，其实发现结果是非常差别非常大的。就是我自己也曾经实践过，我曾经想让 ChatGPT 这个来写一首关于中国的这样一个政治上的这种表达政治反对的一个歌曲，我们输入了一部分歌词，然后让它续写下一部分，它就明确的说对不起，按照中国的这个我不能写，这个是非常清楚的。所以那在中文的那当然就是这个 ChatGPT 也是微软发布的，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微软实际上它自己在中国还有一款搜索嘛，仍然是这个 像他不像 Google 一样退出了中国，他是自己留在中国的。实际上是就是微软这个公司，就是西方的公司在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呢，他们也是竭力的要寻求要讨中共的欢心，讨这个皇讨这个朝廷的开心，不然的话他就被这个市场赶出去了。我想这个是中国的民众之所以就是在当前这个信息时代的时候，他们得到的信息和西方这个民众得到的信息是不一样的一个最大的原因，那就是说中国有一个最大的变量，就是说这个中国共产党他们在控制这一个。这个其实是因为习近平的时候，他上来之后不久他就说了，就是说意识形态工作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工作，如果而且网络又是这其中最重要的，如果在网络这个战场上就中国共产党守不住的话，他们就会丢掉政权。所以中共是非常清楚，就是习近平是非常清楚的，把网络安全和他的这个政权安全是等同其观的，所以他在网上下了那么大的那样的功夫。那中国民众在这个过程中讲自由的表达获取真实的信息是非常非常难，然后这个以至于最后落到了像主持人刚才引用的那样，中国可完全可能成一个信息黑洞、信息黑暗时代，我想这是非常可悲的。
那林教授，就像这个陈闯闯博士刚才提到的，这个微软现在是唯一在中国运营的搜索引擎，他要承认在中国运营需要遵守中国的审查法。那另外一些公司，比如说谷歌啊，拒绝这样做，就不得不退出中国的市场。那中国政府要挟这个外国公司来服从中国的审查制度，对国际社会信息自由流通这样的一个价值观造成什么样的威胁？
中国政府利用中国国内的这个巨大市场，然后透过这个商业利益来威胁利诱这些西方的公司，那就像前几年，中国政府要求美国的航空公司不得将台湾列为国家，那同样的在中国执行搜索引擎的业务的公司，它也必须要按照中国政府的要求产生具有中国特色的搜寻结果。那当外国的企业臣服，因为那个在这个巨大的商业利益底下，它这个背弃了原来自由民主的精神，那对逐渐对自由人权的坚持，就会被 CCP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金钱的诱惑或渗透。那我们看到说像现在中共它的这个长臂管辖，透过这样的那个一带一路等等的这样的一个金钱的诱惑，那像这个中国可以透过抖音可以在世界各国散布他所要散布的这个言论。可是呢外国企业就像谷歌或像 Facebook 等等，他并无法在中国国内享有同等散播自由言论的这样的一个那一个环境，那这个是一个不对等的一个状况。那如果说这个在这样的一个不对等的状况没有被加以更正的时候，那中国透过这些现代大规模科技要来 dominate 这个自由世界的这样子的一个野心跟威胁将会越来越变得真实。
那陈闯闯博士，您怎么看这个中国这种做法对整个世界的这个自由信息流通这样的一种价值观普世价值造成什么样的威胁？
是，我觉得特别要说明，就是说，那在之前，其实，在20多年前，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时候，他就说，中国如果想把互联网管起来，就像把这个，Kelly 一样钉到墙上一样是不可能。但实际上，中国做到了。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说，中共作为一个集权，它让一个这个掌控者，他有一个资源的优势，而且实际上他并不是一个土共那样那么愚蠢的。我曾经看过一个，就是做过一个统计啊，就是说习近平在统治的时候呢，他每一段时间啊，就大概是一个月或左右，他就会召集一次政治局学习，就是把中共的最高层那些人集体召集起来，说我们要学习一下现代一个新的东西。我曾经看过，他在三十次之内啊，他有5次的学习内容，竟然是。都是这些和最新科技有关的，比方说 AI， 比方说量子科技，比方说这个比特币，比方说这个大数据。就是习近平学习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当然是为他的这个统治，巩固他的统治有作用。那这就是一个 这个就是说，这是我刚才讲的，这是一个最大的变量。那么自由世界以为就是说，那在美国没有说啊，这个美国政府联合起来怎么怎么样，这个要求命令微软，然后或者命令谷歌或者是 Facebook 做一个什么事情。那在中国就不是这样的，在中国这种最大的这种公司，不管你是像阿里巴巴，不管你是像这个腾讯，所有这些，他们是直接听从包括像最近在美国引起巨大与这个舆论担心的这个 TikTok 这个抖音，这些公司我们都是非常知道的，它在中国是直接受控于这个中共的这样一个，他们有一个具体部门，有一个网信办是来直接管理这些网络公司的。当然除了这些互联网公司以外呢，中共自己他这个网信办啊、工信部啊、这个公安部啊，他们还有就像主持人提到这个防火长城，这就是公安部在做的嘛。就是说中国不仅有这种公司，这种民间的这些就是实际上受控于官方的这些民间以外，还有他们官方系统内所有的是这很多个部门，还有共青团中央，然后他下面各个的这种大学，他们都要派出来网络水军来做这个事情。我几年前的时候我就曾经听说过这个前任的美国在台办事处长，他曾经是在驻北京作为一个外交官，他就说那新华社的人在见到他就说我们针对台湾的网军，我们早在2000年初前后我们就有了，就是说那中共这样一个政府，这样一个集权，他在把网络利用起来，就像我刚才讲的，习近平说这个如果我们过不了网络这一关，那我们就过不了这个长期执政，就是说他永远执政这一关。那中国共产党他自己有这么巨大的一个资源，这么巨大的人力资源，还有金钱资源，还有一个中国那个市场摆在那个地方来诱惑，就是其实不仅仅是西方的公司了，还有包括中国国内的公司，那这他对这个网络世界，对于就是对于民主世界，对于一个自由世界这样一个威胁，当然是非常大的。就是说，他不仅仅是把那样一个说把中国的网络我们管起来就完了，而且他还会用这个网络来对外出击、对外攻击。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就像在前不久的时候，上两个星期之前，美国司法部公布的他们起诉了北京市公安的一个叫912专项。那么，中国的公安就是在做这个事情啊。他就利用这种网络来散布虚假信息，来散布对，就是做这种心理战，做这个网络这个对抗嘛。那这个现代时代其实这种战争也不仅仅是说最简单的那种武力啊、炮弹啊、大炮之类的这样，那这个网络作战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办法。那俄罗斯在打乌克兰之前就发动过这种网络作战，所以我想这个其实就是不仅仅是说对中国人的，就是中共的这种信息统治啊、这种信息集权，不仅仅是对中国人的那一个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一个打压，它也实实在在的对自由、对整个世界、对自由民主这样一个潮流带来了很大的伤害。我想这一点是需要这种就是说中国以外的人们、境外的人们也需要意识到的。尤其是台湾的朋友。
那说到这个台湾还有中国的这个信息战啊，林教授，中国政府还封杀了脸书、推特等社交平台和几乎所有的西方的主要媒体，让中国陷入了一个信息的黑暗时代。那因为有太少的人拥有不同的资讯来源，政府宣传就看起来就非常的可信了。比如说新冠病毒是美国军人带到中国的，还有支持独立的蔡英文当选台湾总统是美国操弄的结果等等。那中国境内的人民活在一个资讯的泡泡里面，那中国政府操纵起来也日益的得心应手。那您怎么看这个给外界带来什么样的挑战？要怎么样来应对中国这样一个数字威权呢？
好，那首先哈，就是说这个中国透过这些现代的这个科技，像 AI。大数据等等，那本来的话西方世界认为说这些科技的话有助于让中国从专制的政权转化到和平的像台湾这样的一个民主的政权。可是呢相反的，中国并没有往这一条路走，它透过这些科技变成是大规模的监控科技。大规模的监控科技，其中所以的话它在花在维稳的经费，比他的军事的这个那个经费还多，那这个他最主要的话是在控制这样的一个媒体，那所以的话，像在这个在他的这样的一个洗脑之下，像中国民众，其实他也面临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那一个自由讯息跟这个自由表达的这样的一个挑战，透过像刚才的分析，因为像 那个中国的民众他们的话就没有表达的自由。第二个，他们在因为中国的话有这些防火墙的这样的一个科技，所以的话他面对真实的讯息的话存取的话 并不容易。那另外的而且是更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中国的民众长期在中国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洗脑之下，他已经熟悉了中国政府给他喂养的这些虚假的历史，所以的话即使有一些民众那一个接触到那一个真实的讯息的时候，就像说那一个中国政府的话就是一直跟那一个中国的人民说台湾的民众穷到泡面都吃不起，那穷到海鲜都无法吃，所以的话中国的民众面对真实的讯息的时候，那他有时候可能还会怀疑说这是自由世界所散播的假讯息，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好，那感谢两位嘉宾。我们现在来看一些我们的观众朋友和网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那首先是我们来看在推特上这位陈教授他说，中共打压言论和新闻自由是他起家和执政的理念息息相关的。中共靠谎言和暴力起家，执政后谎言堂而皇之的成了宣传，暴力成了政法。不管怎么样，其中心内涵是一致的，中共打压言论和新闻自由，目的就是要创造出一个有利于自己长久统治的土壤，否则中共日益开放的国内外环境中是无法继续生存下去的。还有一位网友也是通过推特给我们发来留言，他叫 Reader， 他说中共维系统治的三大法宝铁幕、谎言、暴力，首先建立铁壁高墙阻断客观资讯和外界不同声音，然后制造谎言蒙蔽欺骗社会公众，国内外事实真相和资讯成了中共任意打扮的小姑娘，再有什么异议不同声音，那中共就诉诸暴力了。好，我们请陈闯闯博士做一个回应。
对，我想这个铁幕、谎言加暴力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现实存在了。就是说，就拿以推特为例子，就是这几位网友留言的。那首先，推特这个在中国，如果你不是翻墙，或者说不是像公安那样有直接的 VPN 的话，或直连的话，你是上不了的。那这个谎言就是说，中共自己他们就是说不仅说他们这个一般的什么大学里面的水军、网信办里面的水军，甚至就是像前不久那个案子我提到的922专项，他们自己用公安直接的。是用公安这些人来直接办这些事情，到这个境外去散播这种虚假信息，这就是谎言。这个当然他们对内也是看到了。那暴力就是说，那中共在这个推特上，因为我自己统计过很多了，就是说因为推特的言论然后被抓起来被判刑的实在是太多了。然后像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例子，在新疆的那个张海涛先生，他也是新疆的信息黑洞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其实他最终被判这个就是煽动颠覆罪的时候15年，他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罪名是5年。这个煽动颠覆罪的罪证就是不过是说他的这个100多条微信和这个几十条推特加在一起就判了15年，就平均相当于说他一条言论就可以判好几个月的徒刑，那这就是暴力嘛。确实如果没有了这三条，那中共的这样一个虚假的一个信息，他散布的也确实是一秒钟也维持不下去。但是可惜的就是说啊，在中共掌握了这么如此巨大的资源的时候，他有这三条，有这个铁幕、谎言和暴力的情况下，那西方的公司也其实是参与到了中共的这种镇压之中。我们目前来说就是说还是要靠自由世界投入到更大，就有展示更多的决心和这个追求自由的人民来这个付出更大的这样勇气来展现，不然的话我们其实是很难对抗这种中共的这种虚假的这种信息权。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网友发来的留言，他叫一剑客，他说美国之音什么时候说一下，比如说我能吃好睡好，想买个车就买等，当然是工薪阶层的代步车，没有我父辈的付出就没有我目前的生活，所以我非常爱我的国家。你们一天到晚发表这些东西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们的国家不是100年前了。那我想请林教授来做一个回应。那如果不是说中共的这个专制统治，中国大陆现在比100年前好，但是和台湾相比呢？您的看法？
对，那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对照，其实就可以那个呈现出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这个洗脑的一个谎言，因为传统的话都是在讲说，哦，我们需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这个民主，所以的话，在中国的这个政府的洗脑之下，中国人民因为他只能接受这样的一个那一个一直不断的洗脑，所以的话，他们被那个认知说，哦，他们是全世界最民主生活最好的一个那个时代，所以的话，这个 CCP 的话应该要长期执政下去。那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就是说在长时间的洗脑之下，他即使面对真实的讯息，他也会对怀疑这个是自由世界所散播的假讯息。那这个是一个中国民众面临到这些自由讯息、真实讯息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
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专制制度的话，也许现在中国大陆的人均收入可能比现在要更高，还有可以人民直接来选举自己的领袖，还有可以用脸书或者推特来自由的发表意见。好，感谢。那陈闯闯博士，现在随着近年来这个网络和公民社会遭到彻底有系统的打压，还有官方这个论述逐步转向民族主义，中国年轻的网民日益成为北京对外防御的生力军。那这个一个变化对这个美中关系，还有中国和民主国家的这个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会让中国和国际社会进一步的对立和分歧吗？
对，是，这是很好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主要的变量还并不是说这些年轻的这些粉红们，其实它主要的还是说这个中共的这样一个控制。实际上要澄清的就是说，并不是说在中国的那些人们都变得像这些粉红一样，而是说那些和这些粉红不一样、和这个中共发表不一样的言论的这些人，他被迫消声了，他被抓起来了，他被流亡了，他不能在中国境内继续发出声音了。但是我想就是说，当中共的这种统治就是说他实际的维持统治，他也维持，我刚才已经强调，他是需要巨大的一个成本的。当他遇到的经济问题或者内外的挑战的问题越来越多的时候，他其实也是没有那个成本来继续维持他那一个高压的那一个统治，他继续把人抓起来，然后这个来继续收买西方的这些政府、西方的这些公司。到那个时候，那在我们在网络上就能更真实的看到，就是说中国人的真实的想法是怎么样。那个想法当然不是说共产党所喜欢的。如果这个假设成立，如果是共产党喜欢了，那为什么中国还要花这么大的成本在互联网上来实施这种镇压、实施这种收买呢？那显然是因为中国自己心里非常清楚，就说真实的中国人民的想法，并不是他目前通过暴力、这种通过收买这种渠道来展现出来的。就像刚才那个小粉红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好像对大家都很热爱中共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中国就没有必要有设置防火墙这样一个技术了。那直接把这些中国人都放出来，把这些年轻的小粉红都放出来，到世界各处去宣扬、去表彰中共统治不就完了吗？现实不是如此，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信心。
好，那我们最后呢，再来看几位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吉永良前，他说：“一个新闻自由全世界倒数第六的政权，打算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什么样的方向呢？”还有一位朋友鱼次郎，他说：“这世界也只有中国有网络强了，网络强的存在就是中国信息黑暗的铁证。”还有 Purple Fireworks， 他说民国时期是中国最好的时代，起码大城市言论自由，农村破败是因为清朝留下的遗产。好，还有一位网友叫 CKS， 他说需要什么出版法，什么法都比不上领导的想法。好，感谢网友的留言。那今天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感谢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闯律师和国立台湾大学机电工程学系教授林宗南博士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中国对联合国俄乌战争议案罕见投下赞成票，习近平的立场改变了吗？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 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这里是美国之音五月三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在联合国和欧洲委员会提到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合作案表决中，中国罕见地投下了赞成票，引发猜测中国是否改变了在俄乌战争问题上的立场。先前在联合国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议案表决中，中国全都是投了弃权票。近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次通话，北京还宣布要派特使访问乌克兰。那这一系列的动作发出了什么样的信号？是习近平转变了立场，还是寻求要通过乌克兰拿回中欧关系的主动权？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和点评。一位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闯律师，还有一位是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佑化博士。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那首先，这个在这项合作案的序文中提到，俄罗斯联邦在侵略格鲁吉亚之后呢，又侵略了乌克兰。在此之后，欧洲现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合作案呼吁要迅速恢复并维护和平和安全，并将所有对违反国际法行为负责任的人要绳之以法。那陈佑化教授，俄罗斯对这个陈述啊是提出了反对，大会呢随后进行表决，中国对这个单独的一项呢是投了弃权票，不过在全案表决时，中国投了赞成票。有分析说中共这是改变了立场，您怎么解读？
好，我认为光凭在联合国里面投赞成票，可能还不太足以判断中国已经改变了立场，最多是中国愿意在表面上做做样子去施压俄罗斯。对，其实你看如果从中国的在联合国里投票记录来看，中国并不是没有对之前的盟友施压过，最好的例子呢就是北韩。大概从2000年左右开始吧，每次北韩如果是试射飞弹或是施爆核武中国就愿意让站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但是呢，其实事实上没有去 follow 联合国安理会的经济制裁。假如你站在鸭绿江边呢，其实你会看到中国跟北韩的经济合作其实还是非常紧密的。第二其实你看一下，如果你看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动用否决权的情况，其实跟俄罗斯是非常不一致的。从1971年到2019年，俄罗斯呢用过了大概38次的否决权，中国只用过11次。所以这代表说，其实每次中国在投票的时候，其实不会去跟俄罗斯协调的。所以基于这两一点，我觉得中国这次在联合国投票行为应该要从这个方面去理解，票投是投了，但实际上是不是会不会遵守了他投票的决议，那可能又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对于现在来判断说中国是不是改变立场，可能还有点太早了。
那陈闯闯博士，先前联合国就有关俄乌战争的议案，尤其是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议案，中国全都是投了弃权票，因此被指责是袒护俄罗斯。那这一次中国对这个全案投下了赞成票，您的看法呢？
对，我同意刚才嘉宾陈教授的那些看法，就是从这个来认为认定中国的看法出发，习近平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应该还是为时过早。其实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说这整个这个案这个投票最重要的是说联合国和欧洲要合作。其实中国目前在让一个他和就是习近平已经宣誓他要和美国这样一个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抗的这样一个大环境之下，其实中国目前是在拉拢欧洲，这是非常明显的。包括前不久的不管是说欧盟的主席啦、德国的外长啦、法国的总统访华，都是在这个大环境之下，就是作为习近平登基之后连任这个第三任国家主席之后最早接见的这个西方外宾，大国，就按中国的说法就是大国元首吧，欢迎这个马克龙总统的时候。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在中国急需拉拢欧洲的情况之下，那中国同意了一个联合国，因为联合国实际上在投票中中国大部分时间是占优势的一个，就是说在联合国和欧洲的一个合作，这是中国愿意看到的一个事情。然后还有呢，就是说那中国对，因为他那个关于俄罗斯呢，其实就是在那个很小的几个字，就是侵略两个字，这个本身也不能说明，就是说中共就真实已经认定了，只不过说他为了这样一个更大的法案呢，通过说换取欧盟的支持，换取欧洲的支持的时候，中国愿意很小的付出上一个很小的代价，好像是我谴责了俄罗斯侵略这个乌克兰，其实没有嘛，中共仍然没有谴责这个事情，他只不过说被迫的在这样一条很小的中，他允许的整个法案通过了。这个至于习近平对于整个的这样一个俄罗斯啦或者普京的支持，我想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发生变化的这种迹象。
不过最近有一系列的动作，比如说习近平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第一次的通话，北京又宣布要派特使李辉访问乌克兰，那您怎么看这一系列的动作发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对，我觉得这也挺好的，就是说实际上泽连斯基总统他也说过，就是说如果真的要和俄罗斯调停的话，那中国实际上是俄罗斯最大的那一个在经济上的一个志愿者，如果没有中国的介入的话，泽连斯基也是没法和普京总统这两个人是直接就是直接谈的。这个至于中国这么做，我想其实也并不奇怪，因为实际上目前俄罗斯在这种战争中，我们虽然说啊俄罗斯没有达到他预先期待的那个目标，但是俄罗斯并没有一个说到了一个说已经战败了，已经非常就是已经立刻就要垮那个地步，所以在此这个时候，其实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都是比较难受的那种情况之下，中国愿意出来做一个表面的一个调停，而且我们知道中国之前发布那样一个调停那个议案，他们那个条件其实乌克兰已经明确拒绝了，因为那一条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俄罗斯可以停留在他目前占有的非法占有的乌克兰领土之下，所以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如果直接谈和平、直接谈停战的话，其实对乌克兰对俄罗斯一方是非常有利的，这是乌克兰也难以接受的。但是中国他又已经借机对外做出了一个姿态，就是说，你看我们并没有挑动战争啊，我们相反他把这个挑动战争的帽子扣到了西方，虽然说是完全不符合事实，这个战争完全是不是普京自己一个人他力主下令的，并不是美国说逼着俄罗斯说你要去入侵乌克兰，这是中国让一个人得到一个普遍的一个错误的这样一个信息。那所以在这种环境之下，至少是中共做出这样一个调停的一个姿态，仍然就是符合一个他和这个美国战略竞争大这个对抗的一个大的这样一个总体格局。我想在你要这么观察的话，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在此刻宣布要调停了，要派出特使了，其实他还是站在俄罗斯这一方，这是非常清楚的。
陈教授，这个虽然大家观察，大多数观察说习近平这个中国的立场没有根本的改变，可是呢，从这个和泽连斯基通话，还有派遣这个特使到乌克兰访问，是不是也表明中国没有和俄罗斯彻底的捆绑在一起？西方是不是可以松一口气？
我的看法可能跟陈律师比较像，甚至还比较悲观一点哦。我觉得中国是表明了没有诚意要调停，对 ，not at all。为什么呢？首先，他派的特使是谁？李辉。李辉是之前中国的驻俄大使，是个俄国通啊，这样的人选是非常有问题的。首先，中国是个党国嘛，那李辉他不是政治局委员，那也连中央委员会的委员都不是，一点实权都没有，那去那边到底能做什么事？第二啊，那你说外交领域好了，至少他是外交常才嘛，那要派也派那种顶级外交官，像是中央外事办的主任王毅嘛，那不然就派个秦刚也好。那你看一下他中国怎么就跟俄罗斯联络，习近平自己去拜访俄罗斯，那现在派个李辉过去，就觉得好像差别待遇非常明显。那最后一点啊，就是你派一个驻俄的代表去乌克兰，那就很怪啊。今天好像他说美国又来调停台海战争好了，派一个驻中国大使来台湾游说，那看在台湾人眼里一定 非常不是对嘛，要是派 AIT 的主席去中国游说啊，感觉就是习近平摆明的是要乌克兰再好好听一次俄国的利益是什么，但这个东西又乌克兰过去一年已经听得非常清楚了，所以我觉得可能不只是摆摆样子，可能还表现出其实中国不是真的那么有诚意哦。
嗯，那陈教授继续请教您。刚才陈闯闯博士他也提到说，这个中国这是也是做一个样子，因为是这个马克龙总统啊在访问中国之后呢，表明要欧洲战略自主，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那绥靖欧洲的这个绥靖主义抬头了，就是习近平想保住这个重大的收获，所以做出了这样一系列的动作。可是这些动作能不能起到作用？您的看法？
我觉得那个作用可能是非常有限的。就像我前面讲的，其实中国的立场其实没有改变太多。我知道有的人评论说中国正在试图施加影响力，但我真的不这么觉得。他中国可能就是继续维持他那个表面看起来的中立。其实你仔细看啊，中国在二月的时候发布过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中国立场。那4月26日的时候，中国又跟泽伦斯基通过电话嘛。但你去看他们发表的内容嘛，其实就跟最一开始乌克兰战争爆发的时候，网易闪述的中国对当前乌克兰的五点立场声明，其实是大同小异的。中国没有谴责俄罗斯侵略，那又中国又说尊重乌克兰的主权跟领土完整。By the way， 这两点是完全矛盾的。然后中国也说还要继续要双方问题和平解决，那反对单边制裁。所以你看到过去一年多来，其实中国立场其实很难说有什么重大的改变，那以至于说我觉得中国可能这次投票就能改变的，可以改变乌克兰的战局，但可能是有点过度夸大了。
那陈闯闯博士，您是否赞同这个陈优化教授的看法？那中国在试图进一步分化这个欧美，他在想在中欧的中国和欧洲的关系中掌握主动权，那通过这些做法他能达到目的吗？
我觉得我完全赞同这个陈教授刚刚说，他说有点悲观，是我觉得中国可有可能能达到一个这样的目前的他的那一个算计吧，就是说欧洲要承认啊，就是说在这个俄乌战争以后，欧洲的那一个其实他们这个整体的联合啊，整体的那种对自我安全的那种意识，确实在大图上什么要芬兰啊、瑞士这些国家，要不然为什么要加入北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明。但是反过来要说，因为欧洲确实是毕竟是他们是直接承担战争的一个代价的，也要理解，就是说那欧洲人民在面对就是说俄罗斯继续入侵乌克兰，而且如果除非啊乌克兰的军事实力啊得到了西方援助，能够让他们自己实现一个战略性的一个反攻，赢得这样反攻的话，那么我想欧洲的压力会很小。如果在没有这种情况之下，欧洲人民迫切的希望妥协来换来和平，这是其实是人之常情，并不是很难以理解的事情。所以我想这就是中国为什么能够成功的利用，不管是这个德国也好，还是说法国也好，利用他们这种心理来达到自己目标。我想在目前他们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所以我觉得无非到最后还是说，那真正展现出来就是说美国，当然这不仅是美国，就是美国和西方对乌克兰人民的这样一个军事支持和实际上经济支持是否能够真正的到位，然后乌克兰人民的这种反抗意志，我想这个乌克兰人民反抗意志其实我们已经不需要再怀疑了，但就是说他能否把这些得到了啊这个军事援助、经济援助真正的利用上去，然后再实现那个在战场上获得胜利。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靠中国也好，还是说这种法国、德国也好，这种调停来谋求和平，我觉得都是不能实现的。我最终我们还是要依靠就是说乌克兰人民的这种坚强的反抗，不然的话中共这种我是比较悲观的，我能接受这样一个评判。对，
那我们看到这个报道，欧洲给乌克兰提供的上千辆的装甲车还有几百辆的坦克现在已经到位了，那乌克兰反攻在即陈教授，您认为中国的立场对这个战局有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我觉得这战局可能是对俄罗斯施压的成分比较多了，对啊，但是你说要对中国中国立场什么改变，这可能不太会有什么改变。那现在美国啊其实也很仔细的观察说中国是不是有提供给俄罗斯致命弹药啊，或是致命武器啊，或者是弹药啊。那之前布林肯也在各种场合去警告说中国不准去过对乌克兰战争对俄罗斯有太多过度的协助啊。所以我觉得 对乌克兰的装备增加是绝对是有帮助的，但是重点是中国是否改变了立场。那如果光中国继续维持这样很虚伪的表面的和平，那大概是不会有对战局有什么重大改变，是因为中国的关系。
嗯，那有分析指出，从历史上来看，中俄关系也并不是没有利益冲突和裂痕的。那俄罗斯是中国的一个筹码，如果美中关系恶化，中国可能加大对俄罗斯的援助的力度；如果美国向中国释出好意，那中国可能会减少甚至停止援助俄罗斯。那陈传庄博士，您怎么看？
我完全不能接受这种看法。实际上，就像在这个冷战时期，美国就是美中苏这种大三角关系，实际上当然是美苏的关系是主要的，那美中的关系或者苏中的关系是次要的。战起迈在当时的时候，当时苏联提出来说，我们要对中国那种非常微弱的那样一个核力量实施打击，毁灭性打击的时候，美国的反应是什么？美国的反应是说，你如果苏联敢打中国的这种核系统的话，那我们会对你实施相应的那种核打击。那现在就是其实是完全是反过来了。那如果这种现在就是完全中国挟持，这种就是中国扶持着挟持的那样的一个俄罗斯来和美国这样一个进行战略对抗，所以中国就是习近平，就中共政权啊，习近平政权对于这种普京政权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右翼集权的这样一个扶持，它是一个根本上一个考虑，是一个战略上的考量，并不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很小的，好像说我们为了中美的这种怎么样就忽视了就抛弃了俄罗斯，是不可能的。就是说中共在要把再把美国的这样一个一号的国家拉下来的过程中，它是在不可能抛弃俄罗斯的。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就是哪怕俄罗斯就是普京政权或者什么或这一场战争发生了这种战局上有什么不利于俄罗斯的变化，那么中国的立场仍然不会有变化。而且实际上有分析我是能接受的，就是说一场这种长期拖下来的战争对于中国对于中国更有利，就是他更愿意看到就是一个不断削弱的一样一个俄罗斯，因为他这样的话让俄罗斯更需要中国嘛。也就是如果俄罗斯把这场战争很轻易的打赢了，那么让一个普京和习近平的两个人的地位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我想目前习近平其实很享受这种普京遭受巨大压力但是又没有完全失败的一个状态。
嗯，那陈忧华教授，这个陈传庄博士说，习近平不希望看到普京彻底的垮台，被送上海牙战争法庭，但是也不希望普京就迅速的得到胜利。你怎么看？这样是不是可以让俄罗斯来牵制美国和欧洲，中国可以从中渔利呢？
对，这某种程度上我是同意的。其实中俄两国这两个国家其实就是面和心不和。对，他们两个国家在反美的大战略上可以合作，但是就是互相利用罢了。首先呢、啊、中国的官方啊有亲俄派也有疑俄派。对，之前的外交部副部长傅仪呢就是最有名的疑俄派，他曾经公开发表过很多次宣言，就是说其实不要忘记俄罗斯之前对我们的背叛。所以其实在中国的官方有一部分的人是反对与俄国有这么紧密的联盟关系的。那么民间其实也是一样啊，其实很多中国人都记得，俄罗斯呢从清朝最开始的百年修路，一直到1980年中苏外交正常化开始啊，俄罗斯夺取了中国多少的领土啊，或是外交的利益，那更不用谈那个几百万苏联军队在蒙古边境的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了。所以啊，你会看到。即使啊，中国跟俄罗斯在冷战后，他们双方签的大概有20多个的战略宣言吧。但是不管他们怎么签怎么说呢，友谊无上限啊。其实俄罗斯从来就没有通过中国的一中原则，他不认为中国台湾完全是中国的一部分。对，然后中国呢，其实在这次俄乌战争中，其实也没有给俄罗斯重型武器啊，或者是弹药，至少公开场合不会给。所以我是说，真正的朋友啊，或是真正的盟国啊，其实一纸安保条约就够了，不用讲这么多次战略宣言，那也不用讲这么多次我们是个好朋友，对，像美国跟日本其实就是一个安保条约，这样就够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中国一定是觉得某种程度上让俄罗斯有点利益亏损，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可能那是有好处的，甚至可能还可以用来跟美国修补关系，这个东西是非常可能的。
那陈传庄博士，你怎么看？中国会不会坚定的继续和俄罗斯捆绑在一起，还是说会作为一个墙头草这样来从中渔利？您的看法？
这一点我完全能同意陈教授，就是说中国当然从来没有真心的说把俄罗斯当成一个朋友，不管是苏联还是俄罗斯，他自己因为他这个目标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说中国的想法是我自己要做世界老大，他目的并不是说我要和俄罗斯一起做世界老大，这当然不是他的一个想法。 那如果他在实现了说一个斗岛，让一个美国他自己成为世界老大过程中，他完全可以把俄罗斯牺牲掉，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个是就是中共这种自私自利，实际上在这，实际上他现在这个习近平他老是讲说啊，为什么这个苏联垮台了？其实我们都很清楚嘛。那在整个80年，其实70年代到90年代的过到80年代那么长时间过程中，其实是你中国在背后捣鬼嘛，你中国和美国站在一块儿把苏联给搞垮的嘛。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国呢提供的那些武器，那是中国像通过这样通过中国和巴基斯坦是运到阿富汗，然后才有了后来这种塔利班了、埃凯达这些组织嘛。就是很清楚的，所以你实际上是苏联和俄罗斯的那样示威，实际上是因为你中共导致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中共没有说真心的对于这样说我要扶持俄罗斯啦，我要干嘛？他无非是现在要利用俄罗斯来对抗美国。那如果他在对抗美国过程中，他取得了很重要的这个胜果的时候，或者有需要的时候，再抛弃掉俄罗斯，对他来说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嗯，那您认为中国什么时候会抛弃俄罗斯呢？如果普京战败，中国现在继续和俄罗斯站在一起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呢？陈闯闯博士。
对，我不认为说是因为俄罗斯战败中国就会抛弃普京，但在那个时候可能说中国会反而会更坚定的会站在普京的一边，就说或至少是哪怕普京被倒台了之后，中国也是希望一个在普京之后的俄罗斯政权仍然是一个反美的，仍然是一个需要利用中国需要靠拢中国的那样一个政权，那个时候中国还不至于那么早的这个抛弃掉俄罗斯。我觉得就是说我的判断就是说，当中共真正实现自己当世界老大，美国比方说台湾已经被中共占领住，然后美国在东亚已经没有优势地位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美国就中国可以和美国谈一下，你这时候和我搞好关系，我可以把俄罗斯抛弃掉，我想直到那一天，所以那天恐怕还很远。
嗯，那陈佑华教授您怎么看，中国是会继续坚定和俄罗斯一直绑在一起，一直到这个战争的最后结果吗？那如果普京战败，中国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处境？
我觉得如果普京战败的话，中国最多就是民间舆论对中国官方非常失望，但是外交的影响可能非常的有限。首先，其实中国现在本身就已经处于一个外交孤立的状态，这个是习近平对现在中国的巨大贡献。即使从之前在狂如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其实外交还没有这么孤立过，全部西方国家基本上都针对中国，那时候其实是没有发生过，只有现在才有。第二，像俄国啊，其实之前就说过了，俄国跟中国本来就是面和心不合啊。如果今天普京战败，其实中国搞不好在经济上跟军事上反而更能够给俄罗斯要求给予压力，甚至啊可能会有更好的理由去要求俄罗斯出售中国更高级的先进武器。其实这个是俄罗斯之前一直拒绝出售中国的部分。那最尴尬啦，可能就是民间的舆论吧。因为其实中国官方啊，在乌俄战争期间就是刻意去炒作中国对乌克兰，俄国对乌克兰侵略是一个正当的，是一个合法的，那俄罗斯必赢，可以赢得很快。那普丁的个人魅力在中国的社交平台上现在被推到一个极致。那如果俄国认输，那就官方就很尴尬啊，摆明的就是中国官方的判断非常失准，是很有问题的嘛。
嗯，
甚至啊，如果民间对中国政府的判断失望的话，可能还会影响到民间是否支持对台湾动武的决心。所以我会说如果普京战败，对中国的影响大多是来自于民间的，官方其实可能非常的有限。
嗯，好，那我们最后再来看几位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留言。于次郎他说，中国的赞成票就说明了中俄合作无上限的契约已经变成历史文件了，也说明中共的契约效力已缩短为半年。花花兰他说，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中俄关系也是这样。前几天在联合国对俄乌战争议案中投下了赞成票，先前还信誓旦旦地承诺中俄关系无上限，中共三号人物在访俄时讲到中共在策应，想不到仅仅几个月之后，中共在俄乌战争从不谴责俄罗斯侵略，多次投下弃权票，暗中支持俄罗斯。这一次之所以中方会投下与俄爹愿望相反的票，有两个因素不可或缺。一是南韩投向美方，美军多艘洛杉矶核潜艇进入亚太地区；二是俄方不顺从中方的建议，再有白俄布置战术核武。 好，非常感谢网友的意见，也感谢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闯律师和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佑化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两个话题，是青年节反思五四运动的历史，失业率节节升高，中国青年出路何在？网友可以通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我们互动。另外，美国之音开通了电报频道，也欢迎大家关注。再次感谢两位来宾的点评和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我是叶凡，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